我花了很多时间证明神爱我们与我们应得的无关。遗憾的是，现今一般的基督徒认为只有自己配得，神才会爱他们。我知道他们可能不会说的这么直白，可能不会站出来这样说，但严格来说，人们就是这么想的。以前也有人在排队祷告时对我说，我就是觉得自己不配。那是因为你不明白福音，不明白新约。事实是我们都不配，但我们的不配并不会阻止神爱我们，在我们生命中运行，医治我们，释放我们，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等等。可教会整体却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认为神与我们之间仍因罪而存在战争。在旧约中，神曾向罪宣战，释放了他的愤怒。在旧约中，你看到神的愤怒倾泻在人身上。而在新约中，情况不同了，这就是我一直在谈论的。想让人们认识到，神现在已经借着耶稣与我们签订了和平条约。耶稣在我们和神之间买下了平安。神不会将你的罪归咎于你，他不会追究你的罪。嗨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天国喜讯。来看约翰一书四章七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在本周早些时候我谈到了这一点，有种状况我称之为属灵阅读障碍。人们认为他们阅读时是倒过来的，就像阅读障碍者阅读时是反过来的一样。有些人会看成这样，经上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。他们会说，我想由神而生，我想认识神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我得去爱。于是便开始努力让自己去爱每一个人。耶稣说，有人打你这边脸时，要把另一边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把你告上法庭，以律法控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你知道吗？这样做不仅很困难，根本就是不可能。没有神住在你里面，人朝你脸上吐口水，你会吐回去，会还击。若有人打你这边脸，你会奋起反抗，保护另一边脸。在自然情况下就是这样的。基督徒的生活不仅困难，而且靠自己根本不可能活出来。这节经文不是说你必须去爱其他人，然后你就会由神而生，就会认识神。不，这是说认识神会让你爱其他人。你看，同样，若你不明白这一点，若你认为我必须去爱，然后才会由神而生，不，你必须由神而生，然后爱是果子，是副产品。若你不明白，那么就会因密切接触宗教而患上属灵阅读障碍。接下来第八节说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这里的认识不仅是指知识方面。现今世界，我们说我认识，知道某事，这意味着你可能有所了解。而在古时候的东方，圣经写给的这些人，他们的认识不仅是知识，而是经验性的知识。例如，你会看到圣经说，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子，然后该隐与妻子同房。当这些人认识一个人时，说的是亲密关系，是生孩子的性关系，不仅是指知识上的认知。我不会在节目中花时间解释这些，但愿你明白，仅在知识上认识某人不会让你怀孕，必须与人有比这更亲密的关系才会。这就是这节经文所说，圣经说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也许你知道神，却并不真正认识神，若你心里没有爱，就还没有被改变。不是说你要做得很完美，因为我们都在成长，我们都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。 可在你认识神时，这会反映在你的行为中。这就是以上经文所说。第九节他说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嗨，这真是太棒了，在本系列中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过，爱神是与他建立关系的副产品，不是爱他做事和过圣洁生活才会产生与神的关系，而是谦卑自己并且接受。正如这节所说，不是我们先爱了神，不是说神啊，我们已经做好了，现在你会接纳我吗？不，你并没有好好表现，你不配。而神就这样临到了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不是因为你可爱。他赐下了自己的儿子，他曾死去，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。神一直爱我们，我们从前却不爱他。与此关联的另一节是罗马书五章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会说，我找到了主。事实上，迷失的并不是神，是神找到了我们。也许你一直在寻求，可那是因神将这愿望放在了你心里。神是启动一切的那一位，你不会莫名其妙地做这些事，然后神看着你说，哦，你好真诚，哦，你好优秀，我得在你生命中运行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说，不，我们都误入歧途了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不必非得是强奸犯、杀人犯、骗子和小偷才是不敬虔的。不敬虔的意思是不像神，神是完美的，神是纯全的。可能你没做过世人认为的可怕之事，但我保证，我们每个人都自私过，都曾偏行己路，自行己事。我们没有跟随神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，不是基于我们应得的，而是基于神的怜悯。这就是这个教导的意义所在。我一直以来讲的这整个教导都是关于新约，神恩待我们是基于恩典，而非基于应得。第十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我们不爱别人，无法与人好好相处的原因之一，是我们自己没有接受爱。在为别人做婚姻辅导时，我见过这种情况。我记得我曾对一个人说，你应该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你的妻子，你应该这样做。我列出他正在做的事，这些只会给婚姻带来问题。在我与他交谈时，主让我看见了，主说他做不到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爱。你给不了你没有的。有些人正努力爱他人，也知道人打我左脸，我应该给右脸。他们知道我应该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妻子。可若你未曾从神那里接受无条件的爱，那么就无法无条件的给予爱。同样，在我与这人说话时，我正在说他应该怎么做，他马上话锋一转说，但他做了这个，他这样做了。你看，他认为神爱他是有条件的，所以他很难接受，也无法回转给予他人无条件的爱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。你给不了你从未接受过的。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神是如何完全无条件的爱我们，不是基于你的表现。我们与神之间没有基于表现的关系。神爱我们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。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一旦你认识到战争已经结束，他并没有将罪归于你，他把对你的所有愤怒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如果你能接受并明白神是多么爱你，就可以回转把这无条件的爱给予他人。 我要告诉你，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主要问题之一。正如这节经文所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在我们自己接受神的爱之前，无法用神那样的爱去爱别人。你必须接受饶恕，你必须认识到你不配得到任何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8章中讲了个比喻，他讲到有个人被免了一大笔债，相当于现在几十万美元，只因他央求主人免他的债，主人就免了他。但他一转身，发现有人欠他相当于十美元的债，那人也央求他放过自己，免了那笔债。他却不肯，还把那人扔进了牢里。免了几十万元债务的主人看到这事儿后，主人又把他叫了回来，说：现在你要对这笔债负责，我饶恕了你，你也应该饶恕别人。但若你不饶恕别人，我也不饶恕你。这就是关于我们该如何回转并饶恕他人的例子。如果你明白了神对你的饶恕，若你能明白，就能够饶恕他人。老实说，有很多人相互比较，以别人衡量自己，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多么糟糕。你知道吗？旧约律法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你看到自己的卑鄙和不敬虔，好让你放弃自我标榜，不再信靠自义，而是将自己丢在神的怜悯中。尽管作为新约基督徒，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表现之上，可律法仍然有其目的，那就是对于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蒙了多少饶恕的人来说，你应该学习律法，认识自己，看看自己配得什么。若你能瞥见其中意思，并且明白借着新约你已经完全摆脱了所有罪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甚至尚未犯下的罪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会让你充满怜悯，会让你对自己得到的怜悯而感恩，对他人也就能心存怜悯。我曾多次讲过，在1968年我18岁时与主的相遇，我不曾像其他人那样做过许多外在的坏事，我从未说过脏话，从未喝酒抽烟。相较于大多数人来说，我过着超级超级超级圣洁的生活。但是在1968年3月23日，我在一场祷告会上，神出现了。我知道他一直与我们同在，但有时他会显现自己，神显现了。我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并不是用言语传达给我的，而是我凭直觉看见了神的荣耀、圣洁、良善。当我看见时，相比之下，我简直太不配了。在那之前，我的生活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圣洁，甚至比教会牧师都圣洁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认为我在吹牛，但说实话，我曾找教会的牧师们谈过，他们说你不应该活在罪中。于是我问什么是罪，他们会告诉我，比如酗酒和说脏话。我说这些我都不做，还有什么吗？然后他们就说不上来了。青少年时我带领归主的人比教会牧师还多，我读圣经的次数比主日学任何一位教师都多。我是说，这一切的事我都做到了，相较于别人，我觉得自己做得非常非常好。但在1968年3月23日那晚，神显现了，我看见了他的荣耀。我告诉你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不配，尽管不是其他人所做的一些外在之事，但内心我批评、刻薄、挑剔而嫉妒。圣经说，若你心里有私欲，就等同于犯了奸淫。我曾有过私欲，我意识到了这一切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卑鄙和污秽，这就是律法的作用。 我把这一切全都说了出来，我把自己翻了个底朝天，因为我真的以为神会击杀我。我是在圣洁之神的同在中，在圣经中每当发生类似的事，恐惧就会临到众人，人们会感到极度的恐惧和颤抖，我也是这样。所以我只想把想到的一切全都说出来，一直忏悔我曾做过的、想过的和想做的每一件事。我希望这样就足够了，希望神会遮盖我的罪。令我惊讶的是，在我当着教会所有领袖的面毁掉自己全部名声的大约一个半小时后，那天是圣经学习班，教会所有领袖和我的朋友都在场，我承认了一些任何人都不应该听到的事，我承认了自己所想所做等等其他一切。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，我已经无话可说了，静候神的回应。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超自然的爱向我袭来。我清楚地知道，神已经原谅了我，他爱我。不是基于我做的，而是基于他就是爱这一事实。我之所以提起这个故事，是想说这个比喻，这人被主人免了几十万美元的债，却不肯饶恕别人。若你明白自己被饶恕了多少，尽管我可能不曾做过别人做过的一些事，但我认为对于神的饶恕，我比他人更有启示，因为我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也看到了相较之下自己多么不配。正因如此，对我来说，饶恕别人不是问题。曾有人对我做过糟糕的事，曾有人在国家电视台上说，我是吉姆·琼斯之后最狡猾的邪教，对我撒谎，对我做各种事。其中有些人，这个国家电视台扬言的人，后来曾在财务上遇困，需要帮助，我寄了钱给他，帮助了他。我已经原谅了，已经能够原谅别人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得了多少饶恕，这就是律法的作用之一。律法描绘了一幅画，律法就像一面镜子，去照镜子，可以看到头发是否乱了，可以看到自己是否长了青春痘，有无皱纹之类的。律法会让你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，既非别人所说，也非自以为的那样。如果请人画一张你的画像，人家可能会奉承你，去掉你身上的一些瑕疵，可能就不是准确的代表了。但照镜子会看到自己本来的样子，这就是律法。律法会让你看到自己的不敬虔，律法永远不会让你看到你的良善和你重生的灵，律法不会让你看到在基督里你是谁，律法只会定罪。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所说，律法是属死的执事。第九节说，律法是定罪的执事，律法是要杀你，定你的罪，让你知道自己何等不敬虔，好让你放弃自我信靠，来到主面前，凭耶稣所做的接受救恩，而不是基于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当你明白这一点，这也是我五周以来想要传达的。当你明白这与你和你的良善无关，都是因着他的良善，当你看见并明白，你不仅会作为礼物接受并得着神的爱，也会使你从魔鬼的定罪中解脱出来。因为魔鬼能定罪的只是你的行为，在你明白我与神的关系不是基于我的行为，而是基于我对耶稣的信心，是基于我接受耶稣为我做的一切，而非我为他做的一切。当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得以自由了。在事工中，我曾犯过许多错误，我本该对有些人更好，但因着我的不成熟和其他原因等等，我没有把事情全都做对，也并不一直正确地对待人，我并不是事事都正确，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，神爱我不是因我事事都对， 我知道神爱我是因我接受了耶稣，我以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，这才让我在神面前有正确的地位。我与神的关系是基于耶稣和他为我做的，而非我为他做的。正因如此，撒旦无法控告我。经上说，我们应该在去见官的路上尽快与对头达成一致。我认为这节经文有多种应用方法。我的应用方法之一是，当魔鬼来找我说，嗨，你对经文研读的还不够，你做的不够，没有做这做那，他开始谴责我。我不会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说，我现在也许不完美，但比以前更好了，我越来越好了。在你试图为自己辩解，使自己配得神的祝福时，你就输了。因为即便你比过去更好，总归还会有不足。在你以自己的良善为基础与神连结时，撒旦就会打败你。可经上说，要与对头达成一致，在魔鬼来对我说，你没有做这做那时，你知道吗？我只会说，你说的对。你知道吗？我应该做更多，多学习，多祷告，多爱人。我是有罪的，但赞美神，不是基于我的表现，是基于耶稣所做的。我只是停留在神的爱中，神无条件的爱，而非有条件的爱，必须去赚取或维持才行。你看，这就是本教导的意义所在。战争已经结束，神不会把我应得的给我。耶稣结束了一切战争，我所有的罪与失败都被加在了耶稣身上。现在我与神建立了关系，是借着耶稣而不是自己。正因如此，现在的我作为副产品，作为果子，比作为救恩根源时意外地活出了更圣洁的生活。现在，我的圣洁生活是作为副产品。以上就是本教导的内容。